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日前宣布全面控制乌克兰南部黑海沿岸城市赫尔松，并将直升机部署在赫尔松机场，不过随即成为乌克兰空军空袭标靶。美国星球实验室公司最新卫星影像显示，16号俄国多架军机直接遭到乌军摧毁，而美国前陆军司令预计俄军的资源大约在10日后就会耗尽。CNN 报道，这个是乌军在今次交战当中对俄军直升机最具破坏性的攻击，机场附近的军用车辆亦都遭到击中。追踪全球大型火灾的 NASA 火灾资讯资源管理系统亦都掌握到赫尔松机场的这一场军事攻击。另外，据 Sky News 报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战略研究部主席、美国前陆军司令霍奇斯透露，俄军前线补给出现短缺的状况，预计俄军的资源大约在10日之后就会耗尽。他认为这个就是俄罗斯开始向中国寻求协助并且在叙利亚征兵的原因，俄军正在消耗时间、弹药以及人力。乌克兰需要武器和弹药来抵挡俄军的侵略，西方国家必须在美国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加速并扩大支持乌克兰，未来10日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近期乌克兰招募了20000名国际志愿者组成国际军团，俄国亦都已经开始招募叙利亚人协助俄军入侵乌克兰。但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指出，乌俄战争有部分可能成为叙利亚内战，已经有叙利亚人在俄罗斯境内。叙利亚的分析师指出，有一些支持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人准备要协助俄国入侵乌克兰。此前2015年，由于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让俄国的盟友阿萨德政权免于被推翻，让阿萨德政权和俄国关系更加紧密。在利比亚内战当中，不同立场的叙利亚人被俄罗斯和土耳其分别招募作战，而不同立场的叙利亚人亦都可能出现在俄乌战争当中，分别帮助俄国和乌克兰作战。已经有反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人愿意协助乌克兰对抗俄军入侵，因为很多叙利亚人认为俄国要为叙利亚的内战负责。曾经独自摧毁140多辆坦克的叙利亚知名叛军哈姆德曾经表示有意愿为乌克兰作战。如果俄罗斯招募叙利亚人上场作战，而好像哈姆德一样的叙利亚人为乌克兰而战，俄乌战争可能有部分将会是叙利亚内战的再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今次在制裁、政治和军事行动方面几乎展现史无前例的团结，尤其是和俄国邻近的北欧三国开始思考不对抗政策是否真的能够维持以往平衡和岁月正好。 CNN 报道，欧洲有些国家一改中立政策，开始向乌克兰输送武器，长年未能履行北约国防支出义务的政府政策亦都出现逆转，和俄国经济关系深远的国家想打破这种依赖。挪威、瑞典和芬兰三个北欧国家因为彼此和欧洲其他国家以及和俄罗斯的独特关系，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成为焦点。挪威和俄国接壤的国界不到200公里，目前是北约成员国但未加入欧盟。芬兰和瑞典都属于欧盟但没有加入北约，这三国亦都是欧盟申根区成员国，可以自由旅行。一位欧洲高层国防官员说，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取得成功，我们已经在这里问下一个会是哪个。由于这三国之间边界开放，芬兰边界有危险，将会重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芬兰国际事务研究所全球安全首席研究员巴斯特纳克说，芬兰和瑞典突然打破长期以来不向战区出口武器的立场，向乌克兰运送物资，北欧国家这种反应让欧洲人颇为震惊。如果挪威、瑞典、芬兰、丹麦和冰岛突然在他国存放武器和协调部队行动，我们就处于跨越欧盟和北约边界的传统安全领域，将会让俄罗斯的处境更加困难。 芬蘭前總理斯圖布認為，芬蘭比以往更有可能加入北約。我哋睇到俄羅斯嘅侵略，唔想好似二戰時期咁孤立。15號，波蘭、捷克同斯洛文尼亞三國領導人喺基輔同澤連斯基會面。捷克總理費亞拉表示，今次嘅出訪就係為咗告訴烏克蘭人，佢哋不孤單，歐洲會同佢哋企喺同一陣線。捷克將會持續提供資源同埋協助，並確保烏克蘭嘅婦女兒童會有完善嘅照顧。捷克目前已經收容25萬名嚟自烏克蘭嘅難民。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喺 Facebook 上斥責俄羅斯對婦女、兒童、學校同埋平民展開嘅攻擊，殘害100多名兒童，並指出烏克蘭人民團結起嚟，透過民主嘅方式選擇自由、獨立，並企喺自由嘅防衛第一線，呢啲豈不是最大嘅價值？佢呼籲歐洲人唔好只在乎自己嘅舒適，而忘記烏克蘭人嘅眼淚。並感謝勇敢的烏克蘭軍民手持武器抵抗這一場不正義的入侵，表示將會竭盡所能讓烏克蘭獲勝。法新社報導，15號，斯洛伐克國會批准讓最多2100名北約軍人部署在斯洛伐克境內，為北約加強前進部署戰鬥營的一部分。歐洲動態表示，北約同意包括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同斯洛伐克建立多國組成的加強型前進軍力展示戰鬥群。16號，俄方透露，在基輔當局同意討論維持中立之後，雙方就快針對和平協議的若干部分達成共識。這一場二戰之後歐洲最大的戰爭有望結束。當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和平談判內容聽起來已經較為實際可行，但還需要更多時間才能夠作出符合烏克蘭利益的決定。白宮國安顧問和俄羅斯官員對話，呼籲停止攻擊。據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告訴俄羅斯新聞網站 RBC， 目前正認真討論烏克蘭的中立地位，現在正討論這一點，已經有極其明確的構想。就我的看法，已經接近達成協議。普京2月曾經提到，烏克蘭維持中立，還有在北約不擴張的情況下給予烏克蘭安全保證，是可能影響局勢的變數。而烏克蘭官員認為，俄羅斯當局正逐漸接受未能以武力強行組建新政府，以及新兵人數不足等問題。他希望這一場戰爭可以比預期更早在5月落幕。澤連斯基先前指出，他早已經不要求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組織，而幾乎準備接受西方的安全保證。這些保證並不包括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長期目標，這樣被視為是一個讓步的跡象。俄羅斯將烏克蘭未來可能加入這個西方聯盟視為一種威脅，要求保證烏克蘭永遠不會加入北約。當日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同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對話，重申美國堅決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方會繼續同盟友同合作夥伴充分協調，持續讓俄羅斯付出代價，支持捍衛烏克蘭主權同領土完整，呼籲俄國立即停止攻擊。俄羅斯如果決定在烏克蘭使用化學或者生物武器，將會面臨後果。這個是俄烏戰爭開打以來美俄雙邊已知的最高階官員對話。16號，國際法院裁定俄羅斯應該立即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國際法院法官表示，俄國需要確保其他武力不會繼續展開軍事行動，包括俄國政府控制或者支持的武力。對此，澤連斯基發推文指稱，烏克蘭在本案取得完全的勝利，這一項裁定具國際法約束力，俄國必須立即遵守，如果俄羅斯無視這一項裁定，將會進一步遭到孤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提到，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問題上，中共已經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專家指出，夾在美俄之間的中共角色尷尬，中共擔憂一旦沒有俄羅斯，恐怕成為民主國家聯盟下一個圍剿的對象。16號，布林肯在接受 NPR 採訪時說，中共沒有強烈地反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與其負責維護和平和安全的承諾背道而馳。 虽然此前11号中共总理李克强表示中方支持俄乌双方和平谈判，中共官媒说近日其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时表示中方致力于劝和促谈，但是中共官媒 CGTN 等却通过引述的方式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观众散布来自俄方的虚假信息，竭力营造亲俄反美的舆论环境。对此，布林肯说这样同中方一再重申联合国宪章的神圣性以及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基本原则完全不符。西方国家不单止担心中共会帮助俄罗斯传递战争的虚假信息，帮助莫斯科逃避经济制裁，甚至可能进行军事援助。金融时报13号引述来自美国官员的情报说俄罗斯要求北京提供军事装备，而美国正在警告欧亚盟国中共可能准备帮助俄罗斯。布林肯说我们期待中方能够直言不讳地非常明确地反对俄罗斯入侵，如果中方真是以某种方式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这样会更坏，只会让中国在亚欧非和世界其他地区名声扫地，必然引起大量关注。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版明夫说美国对中共援俄的态度可能决定今后世界的走向。习近平知道现在支持俄罗斯可能触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底线，惹起众怒，如果中共亦都成为了全世界经济制裁的对象，可能影响到今年秋天共产党20大自己的连任。如果美国态度强硬，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话，中共就可能对俄罗斯的求援视而不见，继续保持表面上的中立。15号晚上7:30左右，涉嫌杀害纽约知名律师89学运领袖李俊俊的疑犯张晓宁被双手反锁，从纽约市警察局109分局押出来移送检方，大批传媒在109分局门口守候。据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白志敏介绍，张晓宁是河北邯郸人，在北京读书，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工作。据他自己说，他是2021年8月下场来到美国的。2019年11月，他在北京的时候被北京警察强行关入精神病院性侵，要到联合国抗议。白志敏要求他提供证据，他提供了在北京的上访证据。在2021年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期间，他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抗议，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北京警察强奸我，但网上照片却出现两个版本。2021年11月中旬，他又到处发文字说他是被恐吓之下这样做的，说曝光之后找工作很麻烦，要求将他的照片拿走，如果不是就要提出控告。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表示，当时他到打一耙的时候，就有人怀疑过他是不是共产党的特务，中共很可能利用这种装疯卖傻的人来破坏民运组织，利用民运办理身份，办完之后又反水污蔑和攻击民运组织，所以打算向移民局举报他。但仲未等到举报，张晓宁就打电话向白志敏道歉，承认错误。白志敏出示了张晓宁在2021年11月中旬发给他的道歉信。白志敏说张晓宁曾经对他说过他受到了来自中共的压力，他到联合国举牌之后，中共找到他在中国的家人向他施压，他说屋企人受到压力吃不消，要求他同白志敏的组织划清界线，还说中领馆曾经找过他，但白志敏追问究竟是中领馆的什么人找过他，他又不说。白志敏说他不知道找了什么人帮他办身份。 但佢喺移民局嘅面谈冇通过，之后就揾到咗李俊俊律师。李俊俊律师帮助佢，佢却行凶，而且有备而来，下手狠毒，刀刀致命，似乎受过专业训练。结合佢过去嘅表现，出尔反尔，为人偏执，有强烈嘅疑心，对帮助过佢嘅人都怀疑。即使佢唔系中共特务，亦都系被中共洗脑利用，走火入魔啦。金秀雄话：如果佢唔系精神有问题嘅话，好怀疑佢系唔系中共训练好、培养好噶。李俊俊律师为民运做咗好多贡献，佢对一个民运界嘅元老下此毒手，呢个人嘅背景值得怀疑，希望 FBI 调查。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